平安。
平安。
很感恩哈，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奉献到诗班所献唱的诗歌哈，基督啊已复活哈，所以我们要来的教会的节期，我们也知道也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哈，一个是受难节，那一个是复活节。所以这盼望主带领我们哈，让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节期当中来思想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也思想到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用复活的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起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一起仰望你，我们一起的来面对主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聚集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一同的敬拜。主啊，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向你祷告和交托。主啊，每个来到你面前，主啊，都求你来一一的眷顾、保守、带领我们。我们是台上台下，我们求你来你的灵来引领我们，来感动我们，来解开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也来亲自的接近我们，使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与主面对面，来面对主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学习的题目哈，全能印证福音，全能印证福音。那我们看到那张图片哈，他说有一个人呢，当他在沙漠里面走迷了路，那他就非常饥饿，也非常口渴，想要喝水。他走了三天三夜哈，请翻成翻下一页。眼看着要撑不下去了，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突然呢看见远处不远的地方立了一个前方不远处哈立了一个巨大的闪烁的那个一个指示牌。那指示牌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箭头，然后上面写的是说呢，在前方1公里有无限量可以提供免费的自助烤肉和冰镇可乐。哇，那这个人就激动坏了哈，他连爬带滚的冲到那个指示牌的下面。那我可以想象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呢？那他没有顺着那个箭头指示的方向往前走，而是张开双臂，死死地抱着这个木头的指示牌，感动的痛哭流涕说：“哇，这个牌子太棒了，这个牌子太伟大了，我终于有救了，只要我抱着这个牌子，我就很满足了，我不需要别人。”结果呢，过了几天之后，大家可想而知哈，你们就会发现他饿死在那个指示牌的下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笑的哈，这个人好像不是很聪明我都知道那个指示牌它装饰的再漂亮，它再发光，它也不是烤肉本身，它也不是那个可乐那冰镇可乐的本身。这个牌子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指引我们去那个真正的可以让你去吃得饱，让你有水喝的那个地方。它是给你一个指示哈。所以弟兄姐妹，可是你看到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是如何的看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迹奇事和神大能的那个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你发现很多时候是不是跟这个人，这个抱着指示牌的这个人哈，有一些是相像的。如果神迹只是为了神迹本身的话，那么可能很多时候它就像一个让人惊叹的一个魔术。就像我们知道前几年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魔术师哈，那个见证奇迹的时候哈，然后就变一个魔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魔术，它是假的哈，它是像戏法一样。那么在圣经里呢，其实我们看到说神每次彰显他的大能呢，彰显他的全能，他的大能都是像一个巨大的这个发光的指示牌一样。 他的终极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要印证福音的真实，是为了要把我们每个人引向那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这是神迹他忠实的目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今天我们看第五章和第九章哈，我们看初期教会是如何经历这个大能的印证的呢？神迹是如何的来印证所传的福音呢？我们看第一个哈，就是彰显全能，驱散幽暗。那么在第五章第十二节开始就讲到说，主借着使徒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个动静就闹得很大啊。然后大的一个程度是什么样呢？就是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呢，或者他的影啊，他的影子啊，照在什么人的身上。那还有很多人呢，是患病的，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过来。他们过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得了医治。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大家就会发现，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经历了一次大的地震。之前我们学习的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哈这两个人七孔圣灵，他们当场倒闭。所以整个教会的和教会外面的人听了这个事情呢，都在非常的惧怕，都在这种敬拜的氛围当中，我们看到神做了一种这个很多的神迹奇事哈，借着使徒，然后把一种震撼的方式来爆发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十六节，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近乎疯狂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周围的人都过来找使徒们。因为使徒们他们我们看到说，哎，把病人抬到街上哈，褥子上、床上都来了，甚至疯狂到一个地步，就是彼得的影子哈，那个影子照到谁的身上，那么他有什么疾病，他被鬼附了怎么样，他都能够得到医治。这种大能不用彼得说什么话，他也不用按手，他只是路过，只是那个影子哈，那就可以医治人。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就是神全能的彰显。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感到欢呼雀跃，是吧？我们哇，这个太奇妙了，太伟大了。但是如果我们把焦点只停留在这边说病好了，鬼跑了，那这远远是不够的。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在第十四节里讲到哈，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所以有这些神迹奇事，弟兄姐妹，目的是干什么呢？真正要彰显神全能的这个目的是让这些信主的人怎么样，越来越多。在此之前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受到外面的逼迫，那些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了。那我们看到神就借着使徒的手使出了空想的神迹，向别人宣告说那这些使徒们他们所宣讲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不是死了，他是死了，但是他为我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就印证使徒们当时他们所传讲的死而复活的主，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那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要证明什么呢？是要证明说神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而且借着这些神迹，不要忘了十四节是很重要的，就是使信而归主的人越发的增添。所以就显明了说神全能的彰显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曾记载的这件事情哈，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么这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的，那是他犯罪了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了呢？其实这个我们按照常人的理解哈，我们都会想哈，要么他犯罪，要么他父母犯罪，所以导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 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大家看到神全能的彰显，神作为的彰显，永远是为了铺平人去认识真理的那一个道路。一个神迹彰显了神的全能，但是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让人看着好像像魔术一样哈，那个见证奇迹的时候，而是让人知道说背后那是神的作为啊，让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认识那位死而复活的主，这才是神迹的真正的目的，这才是神全能彰显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显明说使徒们他们所传的是又真又活的这一位主。我在之前讲到当中跟大家提到啊，有个很伟大的传道员叫做乔治穆勒哈，那他一生照顾了10000多个孤儿，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原则，他的原则是什么呢？他从来不向人去募捐，那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选择向神来祷告。所以有一次孤儿院完全没有食物了，大家可能以前听过这个见证哈，外星警人也来讲过，那孤儿院没有食物了怎么办呢？孩子们早上就坐在餐桌上等着要吃东西，但是已经没有什么食物给他们吃了。那穆勒还是祷告感谢神赐下食物给他们，那哪有食物呢？那祷完告之后呢，突然听见门铃响了，然后呢有一个面包师就过来说，他说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哈，那神感动我哈，要做一些面包给你们，他就拿过来一些面包。那有了面包呢，有吃的还去找喝的是吧，那不久之后呢，有一个送牛奶的人，他的车呢坏在了孤儿院的门口，那按照公司的规定呢，这个牛奶呢必须要马上要把它处理掉啊，不能留太长时间，因为车坏了哈，没办法，所以你就做一个决定，就把这个车上的牛奶呢全部都送给孤儿院。所以孩子们不仅有面包吃，孩子们还有牛奶可以喝。所以穆勒后来写到哈，他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哈，这句话哈，他说神这样做是为了让人知道他是真的，这是神这样做的目的，让人知道说他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思想我们信仰生活过往的年日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拯救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呢？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些，我相信大家都为这些事情而感恩，因为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给我们拯救，彰显他的全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经历了神全能的彰显在我们身上，神驱散了我们生活的幽暗之后，那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像那一块发光的指示牌那样呢？我们有没有在主的恩典上我们追求长进，让主借着我们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呢？还是说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那也经历了神的全能，我们就继续的回去爱世界，我们就信仰慢慢的冷淡，我们就远离信仰。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呢，那我们就和那一个在沙漠里面抱着那个指示牌哈，饿死在沙漠里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我们只看到这个指示牌，我们只看到这个神迹，我们只看到，我们只知道，就停留在这边，那这种信仰是非常可怜的。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大家也听到过一些见证哈，很多时候人在神面前蒙了很大的恩典，不管是疾病也好啊，困境也好啊，家庭也好啊，工作也好，生意也好等等各个方面哈，化险为夷啊等等，很多人经历了神迹，经历了神的全能的彰显，但是呢很多时候却没有 在这条道路上，在主的恩典上继续的来追求上进，那非常的可惜。就像那个抱着那个牌子在沙漠里的人，不肯再往前走。所以神医治我们，神拯救我们，不是仅仅的让我们在地上多过几年舒服的日子就好了。我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他福音的见证人。也就是说，当你的同事、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看到你生命中那不可思议的翻转的时候，看到说那是神的作为，那是基督的大能显明在我们身上，那是神他救了我们的命，他救了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就像圣经上所说哈，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的增添。所以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生命的更新。当你生命更新了，神的全能在你身上被彰显出来了，你身边的人看见你的改变，就因此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主，来跟随主。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翻转绝境，医治瘫痪。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说这里有另外一个神迹哈，就是彼得在周游四方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方呢，看见一个人叫做尼尼亚。那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得了瘫痪哈，所以这是在彼得在巡视教会的时候看见了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在褥子上躺了多少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多少时间啊？八年啊，我们常常说这个抗战都结束了是吧？八年，你可以想象弟兄姐妹，这不是八天啊，这不是八个月，你想想八年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呢？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在大家跟大家在一起啊，我19年就是1月份2月份来到我们当中哈，7年多哈，还不到八年呢。那这个他这个以尼亚怎么样？躺卧了八年，你躺8个小时可能还可以是吧？啊，你躺个八天，我觉得你可能就受不了。那他躺卧了八年，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当事人身上是怎么样的呢？就意味着说，躺着他不能运动啊，那他的肌肉就已经萎缩，他可能这个大小便可能都不能自理。可能家人去照顾他，可能早已经被累垮，可能最初呢还能够细心的照料哈，可能一开始还可以哈，那时间长了可能就受不了了哈，无奈的叹息。那么可能又没有办法去医治，或者说呢，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呢又没办法去治这个病。那彼得就有一个举动，彼得有什么举动呢？彼得就主动的去找这个绝望的人。所以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很奇妙的是，彼得对他说哈，所以不是你呀先跟彼得说彼得你来帮帮我，有没有呢？没有，是彼得先跟这个你呀说的，因为彼得主动的来找到这个绝望的人，而且在他的面前也没有做很长的祷告，也没有跟他说我以首徒首席使徒的身份来命令你哈，我以大使徒的身份来命令你，没有。彼得只是说了一句话，他说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我们看到在这里彼得只说了一句话，神迹就发生了。那你看到彼得的用词呢？彼得说谁医好他呢？他说我彼得有能力啊，我在这边医好你们。没有，彼得没有显明自己，他把自己完全的隐藏起来，他把那个焦点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说是耶稣基督治好你了，然后怎么样呢？你要起来把你的收拾你的褥子哈。那这个褥子对他来说呢，可能是他长久的耻辱、长久的痛苦或者无能为力的象征。但是彼得在这里跟他说你起来，把这些都打包都拿走啊，你这个绝境就得到彻底的得胜。 所以他可以拿着褥子可以走，他就立刻就起来了。可以想象八年没有办法去行走的人，这个时候起来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这个八年可能有多少人看见过他说一直在那边躺着的没有办法起来的，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借着彼得使他得了痊愈。大家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当耶稣在屋子里面向很多人讲道的时候，那有四个人抬着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瘫子。因为人多没有办法把瘫子送到耶稣面前，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样？把房顶打开一个洞，然后到房顶上去，把瘫子从上边坠到耶稣面前去。哇，有没有信心呢？瘫子有信心，那四个抬着人呢也有信心。所以我真的是看每次读到那个经文啊，我都很羡慕那个瘫子，他有那么好的朋友，是不是啊？可以坚持不懈的，那么有信心的把这个人送到耶稣面前。他们没有说今天人太多了挤不进去，明天吧，改天吧，没有啊。你看，带到耶稣面前，所以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谁的信心呢？瘫子有信心，那四个朋友都有信心，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说你的罪赦了。哎，那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就很不服气哈，那些法利赛人就说，那你怎么能赦罪呢？所以耶稣就说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啊，或者是对他们说你的罪得赦了，哪一样容易呢？哪个都不容易哈。但对耶稣说，对耶稣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神的作为，这是主耶稣的神迹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行完这个神迹之后，这个结果怎么样呢？瘫子得了医治，当时肯定是很轰动了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们就怎么样？恢复住。就像前面我们看到的，当主借着使徒行了很多神迹之后，他们开始怎么样？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的多起来了。这个时候当看见这个瘫痪八年的人得了医治之后，他们就都归服主。所以这个瘫子他能够站起来，就是这两个地区的人他们信靠主，他们归服主。这是什么？这是神迹结出的终极的果实。所以我们看到神翻转了一个人的绝境，就是本来是生活是没有彼得，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人就一直要瘫痪下去的。但是神翻转了他的绝境，然后呢也翻转了这两个地区吕大和沙伦这两个地区的属灵光景。可能原来他们都不信耶稣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瘫痪八年的人他得医治了，所以这些人就选择来顺服主。我给大家看了一张图片哈，那也是我前面跟大家讲到的，有个孤儿院的那个院长乔治穆勒。那我们说他一生不仅凭信心养活了上万名的孤儿，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布道家。那有一次呢，这个穆勒呢要坐船去一个地方去讲道，那么船在海上的时候呢，就遇到了非常浓密的大雾。可以想象哈，这个船遇到大雾，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船长就告诉穆勒呢，跟他说雾太大了，我们现在呢船必须要停下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赶上明天下午的聚会了。那么我们说在航海当中遇到大雾，对船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瘫痪船长就和这些先进的仪器呢都无能为力，当时就是一个绝境。但是穆勒呢却对船长说，他说我的眼睛不是看雾我的眼睛是看那位掌管我一生的又真又活的神。他说我服侍我的神有52年里他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一次失约过所以神一直保守看过我。他说我们去祷告室， 所以穆勒呢就跪下来哈，做一个很短的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那请你叫这些雾散去哈，你知道我明天下午要有去讲道。那当他祷告完之后呢，那船长在边上呢，可能也不好意思不祷告哈，他正准备开口要做一个很敷衍的祷告。那穆勒呢就拍拍他的肩膀哈，跟他说，船长，他说你不用祷告。他想为什么不用祷告呢？他说因为第一呢，你不相信神会做；第二呢，我相信神已经做了。第一呢，你不相信神会做；第二，我相信神已经做了。他说你打开门看看吧。所以当船长打开门的时候，他惊呆了，外面的大雾彻底的消散了。那很多人说哇，很奇妙。那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不是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哈，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穆勒如期的赶到了会场。但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船长，他原本对信仰是不冷不热的，但是因为他亲眼看见了这个翻转绝境的全能，他的生命就被彻底的震撼。从此他就成为一名很热心的到处去见证福音的一个基督徒。神驱散了大雾，也印证了穆勒所传的和所信的福音是何等的真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哈，谁是我们生命中的吕大和沙伦呢？谁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吕大和沙伦呢？什么是吕大和沙伦呢？这是两个地区吗？哈，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摊子尼亚哈，他在褥子上瘫痪了8年。那你可以想象哈，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瘫痪了很久呢？甚至不是8年啊，甚至18年、28年等等哈，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褥子上躺了太久了，我们觉得算了嘛哈，我这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神也救不了我们啊。但今天我们看到在主那里没有难成的事。今天我们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哈，当彼得说主耶稣基督医治好你了，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我们相信今天神可以翻转我们的绝境，神仍然有这个权能。所以尼亚他有这样的改变，我相信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些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所信靠的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直是没有改变的神。神同样的看顾和保守我们。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当神大能的手介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哪些方面的改变呢？可能我们那个无可救药的坏脾气，我们被圣灵融化，我们变得柔和，我们变得谦卑。不止脾气哈，可能方方面面的。当我们有这些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让别人看见你的更新，你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家经常听我分享也能够知道，我一直跟大家宣讲的信息就是在主里面的更新和改变。因为我看到有太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主很多年，你要问他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他跟你讲了很久啊，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却少有改变，依然是我行我素，依然是原来是怎样，信主多年还是怎样。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主的话语上，我们生命被主更新，被主有调整。谁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吕大和沙伦呢？弟兄姐妹，你周围的同事，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不信主的父母，你身边的亲友，他们就是你的吕大和沙伦。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弟兄姐妹，只有这些人他们是最了解我们的，只有你身边的人是最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当他们看见你有改变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又真又活的那个福音担当。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担当给别人，我们盼望别人去看，去明白，去相信。但是弟兄姐妹，一个最好的改变是什么呢？一个最好的福音担当就是像那个尼雅一样哈，有改变，一个巨大的改变。当然今天我们说我们啊都是正常的，我不像尼雅那样瘫痪很长时间哈，然后得医治了。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其他方面的改变能不能让我们身边的吕大沙伦，我们的亲友们，我们的同事们，他们还没有信耶稣，能够让他们看见，他们就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归附主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那胜过死亡，复活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姐妹哈，女徒，她叫做大比大啊，也叫做多加。那这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姐妹当时患病死了，那人就把她放在楼上哈，所以他们就去叫彼得，因为知道彼得在那边哈医好了很多的人，所以就跟彼得说，你快到我们那边去哈，不要单言。那彼得去了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哭哈，然后他们就拿这个多加哈，多加这个当时以前哈给他们有这个缝的衣服给他们看，所以多加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姐妹哈，也是一个缝纫方面比较有特长有恩赐的这样一个姐妹哈，所以我记得有的教会啊，他们就开一个缝纫班哈，缝纫学习班哈，学习缝纫的这个就叫做多加班哈，那就是来缝补衣服的哈。所以彼得就叫他们都出去啊，那都出去啊，那些哭的人哈，他们就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过身来对这个死的人哈，就是多加，跟他说大比大哈，就叫他说起来哈。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哈，那彼得他就坐起来，彼得就伸手扶他起来，那彼得就活活的把这个就叫给了他们。所以这个事情传遍了约帕，那很多人就因此信了主，那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说赶出污鬼是胜过黑暗的权势，医好那个瘫子是他生活得翻转了他的绝境。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彼得面对人类最大也是最终极的仇敌是什么呢？是死亡。彼得可以叫这个女徒大比大可以叫她从死里面复活。这位很好的姐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在教会里面是充满爱心的，让人感到温暖的一个姐妹，她的死让很多人很伤心。结果我们看到当彼得在这边行了一个神迹哈，那跪下来祷告，然后叫他起来，他就得了医治，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使死人复活在圣经当中是不是太多的这样的顶级的神迹哈。我们也看到彼得的举动跟当年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第五章里面讲到的那个雅鲁的女儿哈，叫她从死里面复活，也是说哈，说的是讲一句话哈，大力大公平吩咐你起来哈，然后这个小孩子就活了。所以我们看到原本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一个巨大的悲剧，那很多人都会想说，这么爱主的姐妹哈，这么有爱心的姐妹，神为什么不保守她呢？神为什么不让她不遭遇这个事情呢？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更伟大的事情，更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传遍了约帕，许多人信了主。也就是说多加从死里面复活这件事情传开了，然后呢要很多人都来到这个一起来信耶稣哈，他们都信了主。所以你看到多加的复活不仅仅是几年的寿命加给了这位老姐妹， 多加的复活正是给我们看到说，也是对约帕全城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不是一种道德哲学，也不是一个心理安慰，而是一种连死亡都无法抵挡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又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在多加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就是对福音核心一个最完美的印证。多加从死里面复活，印证了我们所信靠的福音的核心，主耶稣基督他是死而复活的主。全球有个很著名的宣教机构哈，叫做宣道会，它的创始人是宣信博士。那么在宣信博士30岁的时候呢，他在纽约牧养了一个很庞大很富裕的教会，但是呢他在牧养过程当中他过度的劳累，他的身体被拖垮了，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因为当时的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的心脏已经衰竭哈，你可能随时都可能会倒下来，可能会死亡。所以他虚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连走几步路都会喘不过气来，就不要说在教会里面服侍了。所以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那个坟墓的边缘，他的生命他的侍奉都要画上一个句号了。这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死亡的宣告。但是后来呢，他拖着这样的很濒死的这个身体哈，到一个松树林里面去，他就跪在地上向神做一个彻底的交托的祷告。他不仅求说神让他可以多活几年，可以好好的享受人生哈，他不是单单的这样需求哈，他向神呼吁他说神啊，你是医治我的主，他说如果你医治我的身体呢，他说我将我的余生的生命都拿来给你哈，我用来把福音传给那些最贫穷最失丧的人，传到他们当中去。那么就是在这个祷告哈，借着祷告，在这一个松树林当中这么一个祷告，那么经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他后来回忆，他说他感到有一股属于上帝的生命力瞬间呢就流遍了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所以他就立刻得到了痊愈。那么为了印证自己的医治呢，他几天之后呢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就爬山很不容易的哈他的心脏呢却是毫无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最震撼的不是他的身体健康，而是更为震撼的是他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宣信博士呢，他没有浪费在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他下山之后哈，他就辞去了那个高薪的职位，他选择是走向贫民窟，向穷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创立了基督教的宣道会。因为神在那个夏天把他从那个死亡线把他拉回来，所以随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哈，那这个宣道会就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到非洲，到南美洲哈，有成千上万的人几百成千上万的人，千万的人都听信了福音，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他用他大能的手，使这个宣道会的创始人宣信他翻转了他死亡的阴影，同时呢也完美的印证并推动了福音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可以得到广传。所以活出复活的生命可以吸引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可能不是很多每个人都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神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第2章第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我们可能没有死而肉身死而复活的经历，但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但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经历了重生，所以我们也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盼望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死而复活的主面前，我们能够活出主所喜悦的人生。可能我们会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挑战，但是我们看到神他有他的全能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说全能是印证福音的，那全能的彰显驱散黑暗，那也翻转了绝境，可以医治瘫痪，也胜过死亡，可以使人有复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神迹，这些全能的彰显是为了要印证福音，要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时代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靠，使我们的跟随，使我们生命的改变，不管是得医治，不管是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哈，我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能够让人来到主的面前，来信靠主，来看到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主，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所以有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仅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我们经历了那个神迹，或者我们看到那个神迹，我们只停留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还要继续的往前去走。所以愿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用这个下面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起。
亲爱的天父，你永远是大能掌管生命的主，主啊，更求你不要让我们成为死死抱着十字架，却要忘记施恩的人。当你医治了我们，求你赐下传福音的火热，让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成为吸引身边亲友归向你的发光之火，让更多人信靠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